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国务院16号宣布通过一份维修沙特阿拉伯军用直升机机队价值上近5亿元的合约。这个是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两国签署的第一份这类合约。法新社报道，根据延续上一份协议的合约内容，美国在两年内将提供350名承包技师和两名政府官员处理沙国阿伯契和黑鹰军用直升机及未来契努克式运输直升机机队的维修工作。2020年总统大选前，拜登曾经承诺要让沙特领袖为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哈绍吉被谋杀一事付出代价。哈绍吉2018年10月在沙国驻伊斯坦堡领事馆被一组与沙国王储麦罕默德·沙尔曼有密切关系的特工杀害并肢解。今年1月底，拜登下令审视前任总统川普任内与沙国和其他国家签订的所有军武合约。由于一直未能会见身兼沙国国防部长的王储穆罕默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个礼拜取消原定造访沙国的计划。美国国会警察局这个礼拜较早时表示，该局已经要求国防部提供国民警卫队，以维持计划在9月18号举行的正义追六集会示威活动的安全。官员没有提供可能部署的国民警卫队人数的详细信息，但五个大楼新闻秘书柯比礼拜三亦都话俾记者知，呢个唔系一个过高嘅要求，并补充话呢个唔系一个特别大嘅规模。据示威活动组织者嘅网站称，预计将有数百人参加周六嘅正义追六活动。该活动预计将喺中午12点喺国会大厦联合广场第一街同第三街之间举行。集会由非营利机构展望美国组织，旨在要求释放数百名在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中受到指控的人。这个可能是自那阵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因为1月初在美国国会大厦的行为有600多人涉及从轻罪到重罪的指控，包括袭击、妨碍执法或阴谋罪。当时抗议者和暴徒闯入国会大厦，打断了国会联席会议，最终有5人死亡。在2016年大选时，曾经为希拉里竞选团队提供的咨询的一位网络安全律师，在礼拜四被大陪审团起诉，罪名是向联邦调查局撒谎。这个是美国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勒姆针对通俄门一案起源进行反向调查的最新进展。这位律师名叫迈克尔·萨斯曼，是博音律师事务所的前合伙人。该事务所长期为民主党和民主党高层提供法律服务，包括提出与选举有关的诉讼。联邦检察官表示，在2016年9月19号的一场会议中，萨斯曼提供了有关线索，并指出前总统川普公司和一间俄罗斯银行之间可能存在秘密通讯渠道时，向 FBI 法律顾问詹姆斯·贝克作出虚假陈述。而当日，博音律师事务所证实，此前一直休假的萨斯曼已经在礼拜四从该公司辞职，以便专注于他的法律辩护。近期美国经济数据多空分杂，先前是8月非农就业只是增加远差于预期的235,000人，之后8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微微降温至同比增加 5.3%。 这两项数据都显示 Delta 变毒疫情冲击了经济的进一步复苏。与此同时，美国原油库存却连续两个礼拜意外骤降，显示民众在疫情期间用油的需求不减反增。礼拜四，美国公布8月零售销售比前个月增加 0.7%， 大幅击败 FactSet 统计专家预估的衰退数据。这两项数据又显示，尽管疫情再起，民众的消费却没有受到干扰，持续向着复苏的目标前进。根据亚特兰大联储局最新的预测模型， 受到8月消费情况持续复苏的影响，美国第三季的消费支出将同比增长 2.2%， 高过先前预测的 2.1%。 不过由于第三季的国内投资增长率由 19.2% 下修到 18.9%， 整体美国第三季 GDP 增长率将达 3.6%， 稍微低于先前的预测值。今年以来，中国白电三巨头的股价普遍下跌。礼拜四，格力电器股价延续下跌趋势，跌幅达到 2%， 收报年内新低 38.21 元人民币。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近日在投资者股票交流社区，多位网友自曝融资买入格力电器爆仓。有投资人表示，格力电器又令人经历一次股灾，股民被迫卖出数万股格力电器，用来达到证券公司要求的信用账户担保比例。此外，知名投资机构高瓴资本曾经在2019年12月大举入股格力电器，约 416.6 亿受让总价，拿下股力电器 15% 股权。现在即使是计上历次分红，高瓴资本亦都已经从浮盈转为浮亏。截至9月15号，格力电器已经连续16日被深股通减持，总计1亿3900万股。在上半年公司股价下行之际，外资股东已经开始减持。从半年报数据显示，在第二个季度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中，高华汇丰已经对公司进行大幅减持，退出了十大股东行列。近日在德州边境地带的德尔里奥，有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聚集在德州的一座桥下，等待向美国边境巡逻队自首。据边境巡逻队的成员说，德州的德尔里奥聚集了大约8000名非法移民，主要来自海地，亦有些来自古巴和委内瑞拉。消息人士表示，这里一夜之间就增加了约2000人，其他移民正是通过墨西哥涌向这里。目前还未清楚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德州边境小城。尽管非法移民入境途径资料显示，来自某些国家的非法移民更喜欢选择某一条被大家熟悉的路线，前往美国的某个地方。由于大量外国人的涌入，美国当地官员已经在桥下设置了饮用水、毛巾和便携式厕所，而这个导致了更多的非法移民聚集在那里。据海关边境保护局一位发言人这个礼拜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大纪元时报知，这些非法移民正在该地区等待向美国边境警察自首，他们将被运送到边境巡逻设施以进行接待和处理。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礼拜四在访问英国期间表示，中国对言论自由和人权的限制越来越严重，对技术数据的控制对西方国家构成了威胁。他还对美国、英国和澳洲礼拜三签署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表示赞赏。在英国出席七国集团议会领导人会议时，佩洛西列举了他所称的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军事侵略，对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对西藏的限制，以及对香港和中国其他地区民主的压制，并称赞了英国在 5G 网络中逐步淘汰中国华为设备的做法。他还表示，在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和打击恐怖主义，北京和华盛顿进行合作很重要。中共商务部9月16号宣布，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正式提交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CPTPP 的前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推动的，川普总统上台之后退出 TPP。白宫国安会发言人表示，拜登总统不会加入最初的 TPP 设计架构， 美国必须同世界40%的各国一起来确保环保和劳工权益等都被纳入。关于是否担忧中国加入全面与进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会加大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国安会官员表示，这个交由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会员国来评估。目前该贸易协定签署国并获批准国家包括日本、澳洲、新加坡、越南、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礼拜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华盛顿会晤了澳洲外长佩恩和国防部长达顿。布林肯赞扬澳洲面对中国经济报复而不屈服，美表示美国和澳洲站在一起。美国、英国和澳洲在礼拜三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合作关系，中共政府称这项伙伴关系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径和冷战零和思维。一位拜登政府高级官员礼拜三说，这项合作伙伴关系不是针对或关于任何一个国家，它是关于推进我们的战略利益，维持基本规则的国际秩序，并推动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亦在礼拜四再次表示， AUKUS 不是针对任何事情或任何人，目的是帮助改善我们的三边合作，提升我们的全面能力。考虑到印太地区不断增加的人口和政治分量，它在全球贸易和安全中的作用，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欧盟在礼拜四公布了一项旨在促进欧盟和印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防务关系的新战略。该战略的目的是加强和扩大经济关系，同时加强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尊重，帮助合作伙伴抗击和适应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促进医疗保健合作，使最不发达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好似冠状病毒大流行这样的危机做准备，并促使欧洲国家在该地区部署更多的海军力量，从而改善海上安全。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和中国的关系目前处于一个低点，尽管该战略确实预见欧盟和台湾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的深化，但欧盟坚称此举并非旨在对抗北京的影响。威尔默克尔律师楼进行的一项独立调查发现，世界银行领导人施加了不当的压力，以提高中国在世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对此表示，正在对该调查报告进行分析。威尔默克尔律师楼的报告指出，时任世界银行行长金庸的办公室的高级职员施加了直接和间接的压力，以提高中国的评分。时任世行首席执行官、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格奥尔基耶娃亦都被发现在当时向员工施加压力，对中国的数据点作出具体的改变，以提高中国的排名。格奥尔基耶娃对此在声明中表示拒绝接受报告的内容，并说已经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会讨论了这件事。随着高峰航运季节的临近，西海岸最大的洛杉矶港以及双轮的长滩港，它的航运堵塞情况始终未有得到解决，这个或者会影响接下来的购物季。在9月15号的洛杉矶港每月更新会议上，洛杉矶港口执行董事蔡罗卡提醒消费者要提前为即将来临的假期购物季做打算，做一些购物。美国玩具工业协会执行副总裁德斯蒙德建议家长尽早购买节日玩具。他说，当前玩具行业的商品供应链还算平稳，但由于航运拥挤危机、配销通路系统效率变低、劳动力短缺等多种原因，商品有可能出现短缺或种类不全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 商港稳定的货物流量显示出美国强劲的消费需求有增无减，商港入口货物的激增亦造成了物流方面的挑战。根据南加州海事交易所发布的海运报告，从9月8日至15日，商港的港船泊数量不断刷新纪录。